心智刚强吗？刚强吗？心智很重要，因为你设定的目标，你知道怎么做，你有很完善的计划。如果你的心智软弱，这些很好，你也没有办法使出力量。我们很多人心智没有那么坚定的时候，他是容易受影响的。比如说冬天了，哦，好冷哦，看不要运动好了。比如说挫折了，看了没有办法，反正也不会改变啊。但是如果你的心智很坚定，你不只会设定目标，会具体完成，你还有一个力量可以去回应。大家有多强的心智？刚强的心智吗？刚强两个字，它讲了两面，一面是你所知道的，神喜悦的，你能够去做，这是刚强的。另外一面是，你不会受错误的东西给打扰，不会被打岔，你正在做成喜悦的，设定了一个目标，你正在完成。别人说啊，那没用啦，你不会被他影响啊，不要啦，你不会被他影响。你里面很确实的知道这是神喜悦的，阿们。所以刚强就是说，你知道的真理你能够去行，然后错误的声音也不能够影响你，这是刚强的心智，阿们。弟兄姊妹，你有仔细观察过吗？为什么世界上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可以取得成功呢？先不要酸葡萄，他们能够成功一定有能够成功的条件，阿们吗？他们可能多付代价，然后他们努力，他们学习，他们甚至有很多装备，牺牲很多睡眠，甚至他们的心智都比基督徒更刚强，阿们。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我们很多时候不是缺乏的意向，也不是缺乏目标，也不是缺乏的某些祝福跟恩典，而是缺乏的坚强的心智，刚强的心智。特别年轻人，当你知道神喜悦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执行吗？请问大家，去年你有设定目标，或者要读完一遍圣经的，或者要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或者要做某些事情的，有坚持到底吗？阿们吗？你要慢慢观察有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可以坚持到底这样属性的人，基本上你已经拥有被神祝福的极大的条件跟恩典，阿们。所以我们要有刚强的心智，每一件事情本来就是开头都是难的，万事起头难。比如说我们在减肥也是起头难，你知道这是跟命拼的，因为在改变饮食，改变生活模式，改变观念，还要付出许多代价，而且这么冷，这两天这么冷，要坚持继续运动吗？还要走下去吗？这一年我女孩送的这个表给我，这个是测量整个身体状况的，包括里面运动的所有指数都记录在里面。从她送给我那一天开始执行到现在，我都没有送过，我每天都是10000步以上，就是走路。你知道很难，然后相对的，我家还有另外一个很需要的人，他的心智没那么刚强。那他说好冷哎，哦，我知道，好冷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是全地都很冷，是不是？但是当你有刚强的心智的时候，冷你还是继续走，你会有一个目标，而且有力量。当然我有时候也会软弱，但是我软弱的时候，我都会激励自己说啊，赞美你，这件事你喜悦的。我身体一样好，不要让我老婆担心，不要让弟兄姊妹担心，这是你喜悦的，阿们。所以我就有一个心智，我要越过我本身的限制跟软弱。我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个秘诀，你软弱的时候去想一想，有些时候你还可以坚持在对的道路上一直前进。当你这样走的时候，小小的改变大以来大大的祝福，阿们。跟隔壁说，小小的改变带来大大的祝福。阿们。不是要你一次大大的改变哦，你不要误会哦。一个人的心智能够刚强，你也不可能一天之间你就有大大的心智，不可能。你是小事情慢慢慢慢累积，然后里面看见的就是神喜悦的这件事情。继续走下去，你的属灵情况，你的身体情况，你各方面是会被祝福的，而且这是一个好见证。因为神是一个专门做不可能的事的神， 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限制了神在生命中的祝福跟带领。新的一年开始，我想我们除了设定我们想要做的事以外，最重要的有一个心愿，我要不要有一种刚强的心智，让神来引导，让我知道有困难、有高山、有低谷，我仍要踏上去。神要约书亚要告诉他一件事情，前面40年是摩西的时代，摩西在众人面前他完成了他的使命跟时代的一个托付，其实很难再有像摩西这么厉害的人，不太容易。想看看摩西40年在埃及，40年在旷野，40年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带领他们，他人生有三分之一是让神匆匆忙忙的，他经过了80年的时间被预备，但是约书亚他并没有，他从40岁左右就开始在摩西的手中开始跟他一起同工，然后到他可能70、80岁了，摩西时代结束了，他要起来承接，他并没有经历到摩西所经历到的，他有很多地方他是缺乏的，他甚至曾经经历过以色列百姓当中里面的这些旷野中的混乱、背叛、不信、怀疑，这些他都经历过的，所以他想一想，他也没有摩西那么刚强，也没有办法行出摩西所行的，所以当他承接整个重担的时候，他压力很大。神那时候告诉他，告诉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阿们。神给他一个使命跟托付，你要相信神给你一个责任、一个托付、一个侍奉的时候，神要你去得那块地，神就会把力量放在你里面。阿们。你不会莫名其妙感动的，你会感动，你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你的感动绝对是跟神有关系的。这时候神要你回应的时候，去得那块地为业，就是神已经预备好了那块地，他才能够这样呼召你，然后这样呼召你，他一定把恩典放进去。就像是我跟孩子互动，我叫孩子做某些事情，我一定是评估过了他是可以做到的。阿们。我告诉他说你要去做这个，他是可以做到，如果他做不到，我怎么可能叫他去做那个呢？我不可能叫3岁的孩子说你去打开瓦斯炉，不可能。我不可能叫5岁的孩子说你拿着钱去菜市场买菜，我也不会做这种事。我会说你去买个菜，你去洗个碗，你来拖个地，甚至你来做某些事情，一定是你现在的生命够得上的。阿们。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要带百姓进去得那块地为业，而且这块地在40年前我已经应许给你了，摩西的时代没有完成的，你要承接下来。第二件事情，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回应神的，一代人没办法做完的，第二代来承接。阿们。听清楚哦，你家有产业的，你没有孩子的，你也要有属灵的产业，第一代人不能完成的，第二代人来承接。你的责任很简单，你亲近神，那为神寻找可以承接的人，你家里的每一个孩子就是产业，你教会中的属灵的这些年轻人，他们起来的就是将来承受产业的人。阿们。我们要为神有这种眼光、这种付出跟这种摆上，得地为业一方面是外面看得见的这些祝福，一方面是心灵中的，你生命中有两种产业，一种是心灵的，你可以把它看成外面讲的是体格，你越来越有忍耐，越来越能够爱神，你越来越能够知道神的心意，你里面有节制，你里面有温柔，你里面有圣灵的果子，这是属灵的产业。另外一个外面的产业是实际的，你踏在一个地方，这块土地给你，这个产业给你，这个祝福给你。所以在基督徒身上，它有两面的产业，一个是属灵的，你不断的累积天上的属灵的产业，而另外一个是你脚所踏的地方不断的扩张这个境界。而这一节我们来回到今天的主题，刚强的心智，先有一个刚强的心智，你看见的，而你真的要去得着，你想要去完成，这不只是梦想，这是意象，这不只是意象，这是神在你生命中叫做命定。阿们。所以大家想一想， 你有没有很坚定的心智在走这条路呢？你想看看你信主有多少的年日，有多少的这些搅扰呢？从你开始信主那一天起，你可能面对的就是家人的不能够理解，甚至攻击，而你又信主耶稣，看你有没有那么被祝福，甚至你稍微有挫折的时候，有些人搞不好还劝你说啊，不要信了，去拜那个比较有效，去找谁比较灵，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想你怎么走过来的，一定是你里面有坚定的心智，你对主有一种信念，有一种信心之道，就是这条路。阿们。我就只有一位神，我就知道神就量给我这种状况，就是最好的状况。阿们。你知道你的心智坚定的时候，你正在用你的态度，你的生活向着世人传福音，传什么福音？传说你里面有一位不可能的神。阿们。我看过人家减肥最成功的是减了34公斤，是女孩子，女孩子哦，她是90多减到了60多，我看见她的时候我是吓了一跳，我认不出她，那时候觉得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看我那时候看见她的时候，她正在家里洗衣服，啊，我就想说，啊，你家不是有洗衣机吗？她说没有，我现在开始为了我能够恢复苗条的身材，所以呢，我所有用电器类的不用劳力，我通通不做了。然后做什么？以前是骑摩托车下不起的，走路，或者骑脚踏车，就是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他能够做到一个程度，衣服都用手搓，用手洗，买菜用脚走，然后去哪边用脚走，然后就运动，坚持多久？一年多，超过整整一年，从97减到60几。羡慕吗？感谢主，我们当中不用太多人羡慕，不要羡慕，那是刚强的心智。他还是个慕道友人，他跟神许愿说：“你就让我减肥成功，我好荣耀你的名。”阿门。他这样一讲完之后，我们有点羞愧，好像胖的人不太能够荣耀神的名，也还没那么严重。但是你长得健康苗条。我觉得那也是神喜悦的，但是你有多少坚强的心智来回应神？神跟约书亚，本来他的名字不叫约书亚，他的名字叫何西亚，神把他改名字，说你名字叫嫩的儿子约书亚，约书亚本身就是得胜的王子，意思就是说你以前长那个样子，现在我给你新名字，告诉你你要长这个样子，而且我给你新名字的时候就表示说我在你身上有新的带领，而你要做的就是有一个全新的心智，新的开始。阿们。所以约书亚神告诉他，摩西时代结束了，你要做的是我当初告诉你的，得地为业，这是应许，这已经40年就说了，现在你开始进到迦南地，带百姓过约旦河来得地为业。那怎么做呢？第七节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阿们。他能够顺利是因为神在他当中就放下了一个准则，就是不可以偏离摩西的律法书，不要偏左，不要偏右。弟兄姊妹，其实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我们有时候为一个事情很热心的时候，我们是偏左；当我们为一件事情又开始做很喜欢的时候，我们可能偏右。这是人的属性哦。这是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习不偏左右走在正路，在这当中，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些时候我们很过度强调某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偏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大家有这种感觉吗？那这时候你太偏这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受不了的。你可能是对的，比如说你说我们要圣洁，圣洁本来就是神的神那个本质，他的生命，我们要圣洁，跟这一位圣洁的神匹配。但是如果你圣洁到洁癖，到这个也不能碰，那个也不能摸，然后到处咕咕摸摸，啊，弟兄姊妹，你想这种圣洁谁敢靠近呢？我不要怪你，我只是告诉你，这就是人的属性。但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要关心某些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
更妥协的哦。
啊，那没关系啊，反正他在庙里面就跟他去拜一下，让他烧香跟他烧一下。你为了传福音，你就到走到这种地步，其实你偏向另外一边的。很多时候我们偏向人本，有时候偏向信仰的律法两边，而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准则，有一个律法书历代当中，摩西的律法书，神要约书亚知道，不是靠你自己，是有神的话历代以色列百姓当中。当你去得地为业，按着神的心意在过生活的时候，后面说的这句话一曲都是给大家的，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阿们。第三个经文第八节特别再强调一次哦，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阿们。如此就是说，当你愿意按着神的心意说看那一块地，去得那一块地，你在这一块地上面，你不管怎么走，东西南北你都可以走，在这一块地上面你不管怎么做，你什么都能做，而神还给你应许是凡事都顺利，因为神的话就立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以一个爱神的人，遵循他话语的人，有神的话不断引导的人，本来你的属性里面就是你受神给你的一切祝福，尽都顺利。阿们。再回头想，弟兄姊妹有每件事尽都顺利吗？
没有。
没有、哦、没有，要再小声一点。那就是想没有，一定有没有的原因找出来，从那里面重新调整，再归于神。阿们。有，把那个有的原因持守住，继续持守住，你的人生会越来越美好。那个美好是因为神在这边立下的一个准则，你在得地为业的地方有神的话引导你，而在这里面建立属灵的工程，你里面进东顺利。为什么呢？因为神很愿意他的儿女们在世人面前是蒙福的，他很愿意别人看见你是被祝福的。阿们。这种心态每个父母亲都是有的，我希望你看见我的孩子是看见他很好，然后不自觉中他说他好的时候， 我也会很高兴。各位父母亲有这种感觉吗？会吧。我们当作一个家庭，常常讲说老师他打电话去，他说怕接到老师的电话。那、啊、为什么？因为老师打电话来都是讲孩子不好。他有一天就跟老师讲说，老师我们家孩子也不错啦，你不要讲他不好，讲那么多次我都快晕倒了。你知道我们总是会有一种期许，你知道神把这一种本能放在我们里面，说也一样有这个期许，他希望我们在别人面前蒙住，别人看见我们好归荣耀给神。阿们。是真的好哦，这里面的好是里面有属灵的产业，外面有神的祝福，而人家看见你叫做进东顺利，因为你的心也正走在迦南地上面，你是可以亨通的。阿们。这是神给约书亚的重新再跟他提起的事情，也是告诉他，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一个属神的人要进攻顺利。那么第二段里面呢，我们中间一段跳过去，第二段就是周报上面有的，我知道怎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的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阿们。这句话我想大家都很喜欢，特别当你很想做某件事的时候，这件事就会拿来宣告，这是 OK 的。但是再加一点东西进去，它的前面有一个前提，是你先学习了好的、坏的、丰富的、饱足的、匮乏的、饥饿的，谁是谁在，先认识谁是谁在，都得到秘诀。阿们。为你匮乏感谢神，为你丰富感谢神，为你不顺感谢神，为你顺利感谢神，先有这一种心境跟秘诀，这之后你就能够按照后面说的，我靠着神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多么的美好，想看看神多么信任你， 然后神告诉你，你什么事都可以做，凡事都能做，因为你是懂得在顺境中、逆境中享受他的人。阿们。为你的不顺利感谢，我常提起这一点，因为我们人生十之八九没有那么顺的。但是你要知道，当你转念之间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想一想还是多美好。礼拜天我要去参加一个告别式，是我应该算是我老婆她妹妹的老公，这个妹婿啊，叫妹婿，对对。我是看他寄来的这个讣文，其实他来大我三个月了，58年制，九月，然后很年轻就走了，就上次我们有提过有糖尿病的病史，然后反正就是后来最后一次就是坐车要到医院复检，在计程车上面就昏迷了，然后送进加护病房，那之前我们去看他就没有，反正状况不好。他就是上个礼拜就决定就是不要再做医疗性侵入性的一种状况，然后很快哦，才讲完哦，然后这些不处理之后就他一天就离开了。那时候我就想一想，其实我跟他年纪差不多，而且身材差不多，真的哦，我就想想说，那父母那个是得年呐、啊。也没有享年，然后享年要60岁才有享年，得到年岁。我就想想说，人生有什么好放不开的人？有什么好在小事上面纠葛的？真的不需要。有一种秘诀，你看不好的看神的旨意，你看好的也看神的旨意。所以有人活得很好，感谢主，他有被神祝福的条件；有人活得不好，感谢主，他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活得更好。所以他的死当然对我们来讲都有点不舍，也会有一些思考，这么年轻，那可能也就是我，因为我的生活状况跟我的整个体态也没那么好，可是神还是保守我到如今。阿们。一部分是神极大怜悯，一部分是我老婆照顾的也不错、哦、但是我总觉得我们内心中需要有一种叫做得人秘诀，心境还是绝对重要的，你对神的认识绝对的重要，你知道神在随时随地他都愿意祝福你，愿意恩待你，愿意为你开路的时候，你的心境很快会从一种忧伤忧虑不够从走出来，就像神告诉约书亚的，你当刚强壮大，不要怕。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害怕过什么，其实刹那之间有时候我们会紧张一下，有听到某件事情会甚至怕一下，这是本能，这个没关系，但是不要陷在长久的害怕焦虑或恐惧当中。阿们。我们圣经讲的不要害怕，不是说你不能有正常的反应，你可以正常反应，你今天突然丢一条蛇给我，我会吓一跳啊，懂意思吗？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里面它其实要告诉我们的是，不要陷在长久的一种惧怕没有盼望里面，不要陷在长久的一种忧虑里面，所以这是神要把我们带出来的情况。所以他告诉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保罗啊，告诉我们，或处卑贱，或处丰富，或高山，或低谷，我得了秘诀。当他得了秘诀的时候，他可以向所有人说：“我凡事都能做。”阿们。跟你隔壁说：“我也凡事都能做。”好，感谢主。还有后面一句话：“但我要做神喜悦的事。”阿们。好，你凡事都可以做，感谢主，但我要做神喜悦的事。就当时告诉约书亚的，拣选他的道路，拣选去得地为业，拣选在应许之地来建立怎样他建立的工程。所以在我们身上是一样的，新的一年一开头想看看哦，我们很具体哦，在你这一年当中，你的工作、家庭、信仰这三个领域当中，有你要得地为业的，你要怎么样去得地为业？你要具体的去完成哪些事情？不要只有口号哦。不知道我就好爱神，我知道大家都好爱神，那怎么爱？具体的你要怎么回应呢？工作中，我希望神祝我的家越来越好，怎么好？你的工作怎么样顺利？具体的 然后在这一年当中，把这种心愿，把这种想要，因为你凡事都能做，当你也愿意在你的家庭、工作、事业或者信仰上面都依靠神的时候，我相信神的凡事都能会不断的加添给你。那今天你要讨论的，我们要来讨论就是具体上面我怎么样在这一些点上面来让神更大的祝福。阿们，清楚哦。等下小组就是要讨论这个议题，最后再把这句话再看一次哦。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想这句话摆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它最后一个阶段，其实这一卷书是讲喜乐，但是这个喜乐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神的同在，你里面也知道神的祝福跟开路，所以你会很知道在这里怎么依靠他，你凡事都能做，而且你的脸色、你的整个气色、你的状况是蛮有恩典的。阿们，凡事都能做，想看看这是多么大的权柄，自由，这是你说主啊，将这山挪到海里面，这山就可以挪到海里面。主啊，把这个困难挪掉，神也乐意这么做。之前我忘记哪个国家大复兴，里面有一个就是比较类似巫术的，在抵挡福音，然后攻击教会，攻击基督徒。那个牧师没办法处理这件事，他跟神祷告，主啊，要么让他死，不然让他走。听懂意思吗？他为那一个攻击教会那一个团体祷告，让他走或让他死，结果神就让他走。阿们。因为你是按着神的心意在宣告神的作为，你是按着神的心意在活地上的名字，你本来就有权柄，凡事都能做。我再讲难听一点，就算你判断错误，神还是会给你对的带领。阿们。所以说想这个权柄这么大的时候，我们要想看看你要怎么样在家庭上凡事都能做，信仰上凡事都能做，工作上凡事都能做，然后在这一年当中，在这三件事上面跨险，让神来祝福你。我们来祷告。主啊，你恩待我们，叫这些话不只是记在头脑里，也印在心板上面。新的一年，我们愿意这些话成就在我们这一年当中，让我们像这里所宣告的，我靠着你，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赞美你，你要我们刚强壮胆，不要害怕，紧守住你所赐福的道路，把这样子的意念，把这样的建造，把这样的工程都加添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叫我们在凡事上面经历你的又真又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家里的消息，等一下我们要分组讨论这些细节。